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情就是苦难。这个苦难对于这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苦难对很多基督徒个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苦难往往让人意志消沉，让人心存困惑，让人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也不清楚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周日子你过得怎么样。在过去的几周日子，对我和我太太来说是过得非常艰辛、非常煎熬的日子。原因倒不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让我们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就是小玉有比较严重的奶结的问题。当我们生完孩子回到家以后呢，小玉在喂奶的时候有一侧总是非常的疼痛，然后并且在她的乳房里面就有一个硬块，一个奶结。那在起初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母乳喂养孩子来吸吮的方式，这个奶结它会自然的消失，因为大多数情况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并没有好，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很多的祷告，我们希望耶稣可以用他大能的双手来医治小玉的奶结。然后每天晚上，我们希望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奶结就自然的消失了，我们就可以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过了好几天，当我们这样祷告，奶结问题并没有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不能光光祷告，我们也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呢，我们也尝试了自己来按摩，然后也听了很多的偏方，然后用各种热敷，还有有一些有经验的妈妈到我们家来帮助我们换各种不同的喂奶的姿势。但是尝试了各种方式以后呢，这个都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并且那个奶结看起来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所以在这时候，有姐妹向我们推荐，在曙光医院呢，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叫郑娟娟医生，她在推拿这方面是非常有名，特别是在奶结的这个方面，很多的小妈妈到她那里用她的手一推就好了。所以我们想感谢主告诉我们这个信息，那有可能就是耶稣要借着这个郑娟娟来医治，所以我们也好好的祷告。那郑娟娟的号呢，是在周一的下午，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曙光医院张江分院是离我们家挺远的，所以当时而且要早上就要去排队去要号，但是他是那个号是在下午才有，就是下午他才看病，但是早上就要去，那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要带着宝宝，因为宝宝还需要就是每三个小时要喂一次奶。所以感谢主，就也有慕道友在曙光医院工作，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乐意帮我们的忙，所以他就帮我们在曙光医院挂了号，然后我们就跑过去。那我们很希望就好像我们所听到的消息一样，就是去了一次就可以推好，那我们也为此也很好的祷告。到了那边郑娟娟医生他推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奶结的问题，可能一次推不好就让我们要星期四再来。那我们想星期四可能再推一次就会好吧，所以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又有别的姐妹推荐我们说，在五角场的大学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机构，那这个机构他们就是专门做奶结的推拿也是非常的专业，口碑也是非常好。所以呢，第二天然后小玉又抱着宝宝从我们家跑去大学路那边，在那边推拿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就他们都说，就是郑娟娟和那个机构的推拿师都说，就是这是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有一根乳腺没有通，并且那根乳腺是非常深的一根乳腺，很难通过推拿的方式把它给治好。所以我们就盼望星期四我们再去见到郑娟娟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星期四我们就再次的带着宝宝然后全家总动员从我们家跑到张江的曙光医院。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要挂号的时候，我们意外的发现郑娟娟的号是星期四的上午，星期一她是下午，可是星期四她是上午。当我们中午赶到的时候，这已经结束了。 而且那个正好是在十一假期的前夕，也就是说之后一个礼拜的十一假期他是不上班的。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高的期望一下子好像掉到了谷底一样。那时候啊，小玉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也是想啊，耶稣应该会帮助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到了那个医院发现那个号已经结束了，而且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一假期，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几个星期它是不挂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啊，这是非常低落的一件事情。那回到家里面，那我就好好的祷告，然后我就想主耶稣，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到底该怎么样来安慰和鼓励我的太太呢？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在祷告当中我开始想到说啊，我们已经尽了我们一切能尽的本分了，所以到目前来看上帝的旨意其实蛮清楚的。到目前来看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小玉也包括我受一段时间的苦。然后但这时候圣灵就问我，就说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你是否愿意呢？所以当时我就转过来就问小玉，我说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你是否愿意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就是很明显，好像用中国人的古话来说叫做天意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在背后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一段的苦难。但问题就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否愿意呢？那对小玉来说，当然她一开始听到这个问题她是很震惊的，因为对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会要让我们受苦呢？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会要让我们受苦呢？但是我想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些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让大家看的经文实在太过多，所以呢我把它就打在了 PPT 上面。所以因为如果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时间肯定就不够用。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这是主耶稣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在离别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有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会保佑你们，你们在这世上不会遭遇任何的苦难。相反，耶稣是非常坦率的，非常真诚的，非常直接的告诉门徒说，在这世上你们，耶稣没有说在这世上你们会有荣华富贵，有没有说？耶稣也没有说在这世上你们会无病无灾，相反耶稣说在这世界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当主耶稣拣选保罗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段话，主耶稣说我也要指示他，就是使徒保罗，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当上帝要使用使徒保罗的话，要让使徒保罗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一个器皿，必然要经过一个经历，也就是说 耶稣说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这个苦难是必须受的，这个苦难是许多的苦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世界上有一些的苦难是我们必须受的，而且这个苦难不是少许的苦难，不是说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少许的苦难，而是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反过来，当使徒保罗开始在各处传道的时候，当时他鼓励那些门徒，他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是保罗他和他的同工们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在那个地方不是遇到的不是款待，然后不是凯旋，不是大家合成人都来夹道欢迎他们，他们在那个地方所遭遇的苦难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尽管如此，圣经也提醒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说，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不单使徒保罗他要亲自的经受这些苦难，他写信给提摩太，写给年轻的提摩太，对提摩太发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不是说我们来一同享受荣华富贵，这个邀请是说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三章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篇经文说，但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什么意思？这些苦难是暂时的，虽然有许多的苦难，虽然有许多必须经历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是暂时的，是主都会把我们从当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并且继续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他们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边使救他们的元帅是指谁呢？就是指主耶稣。主耶稣如何得以完全呢？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连上帝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要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使得他的生命可以得以完全。这是什么意思？五章八节补充说，他也就是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苦难对主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苦难好像是一个学校，在苦难这个学校里面，耶稣基督他学习了什么是顺从，这个我们之后我们会来稍微再讲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鼓励我们说，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胜过这个苦难的？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个苦难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苦难吗？当然不是。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因为在这个苦难过后是什么？经文说摆在前面的喜乐。这就好像保罗说，这个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上帝让苦难落在我们的身上，那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说，那些先知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得荣耀的呢？在得荣耀之前，他必须先走过一条路，这条路叫做苦路。苦难对耶稣来说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这条荣耀道路在那个过程中生命得以完全是如何得着的？那个荣耀就是借着这个苦难的路。彼得前书五章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抵挡谁呢？这个他就是指撒旦，就是仇敌撒旦，魔鬼撒旦。他兴风作浪，他让许多的苦难在这个世界上变成让人琢磨不透的一件事情。撒旦让基督徒陷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疑惑，产生很多的怀疑，很多的不信。但是彼得说，你们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你们在这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经文在这里说，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是赐诸般恩典的上帝。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选召了我们，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但是如何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呢？我们必须要跟随耶稣基督来走耶稣所走过的这条路。耶稣是如何得着荣耀，跟随他的人也要如何得着荣耀，也就是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看完了这么多的经文，你得到什么结论？受苦是必须的还是不必须的？必须的。然后人生在世会有一点点的苦难，少许的苦难，还是会有许多的苦难？然后这个到底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苦难是永永远远的苦难还是暂时的苦难？这个苦难的目的是什么？感谢主，你们都是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看就自己明白了。那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叫你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你愿意吗？你们愿意吗？好，感谢主。你们为什么愿意呢？
因为这是必须的。
当我问这个问题问小玉的时候，她也说好吧，我愿意。可是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愿意。我听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奈的，说这个是我也 没得选择的，我不能说 no 的，只能够承受，只能够逆来顺受的愿意。这个不叫你愿意吗？这个不叫真正的愿意。真正的愿意是什么？真正的愿意是带着喜乐的，是心甘乐意的，是带着荣耀的盼望的，是心里面满怀平安的， 是可以坚定的勇敢的走在这条苦难的路上，是有耶稣基督陪伴你一同来走的。所以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暂时受一段苦难，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真的愿意吗？为此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现代人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对吗？然后爸爸妈妈叫你做一些事情，你可能就是会问为什么，然后老板要叫你做事情，你可能也会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人是非常理性的，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受这些苦难。那经文让我们看到苦难是通往荣耀的道路，苦难是通往荣耀的道路。不管我们之前所说有几种不同的苦难，有一种第一种苦难叫做管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的嘛。当一段苦难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觉得自己就是好像一个英雄一样，然后正在为义受苦，正在为义受逼迫。当一段苦难来临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想一想，这是不是上帝的管教。我现在所受的苦和我之前悖逆神的道有没有当中必然的关联，可以理解吗？我现在所受的苦和我过去所悖逆神的道有没有一些必然的关联。在加拉太书说，人不可自欺，人种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上帝让这样的苦难变成一个管教，是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的。这个积极的目的是要让他的儿女得益处，就好像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是为了爱他，是为了让他学到宝贵的功课，是为了他未来不必受更大的苦难。如果一个孩子你现在不管教他，不让他受必须的苦难和管教，那会意味着什么？将来他会受更大的苦难，可以理解吗？而且如果他早期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养成了坏的习惯，将来要改会更容易呢还是更难呢？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第一种的苦难叫做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所以当我们遇到逃不掉的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先要想一想这当中是否有上帝的管教。但是不是只是停着鉴定完这是上帝的管教就结束了。当你鉴定清楚这是上帝的管教以后，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做什么？你要搞清楚上帝到底要教我什么，可以理解吗？就是这个管教的功课到底是要叫我学什么，我在过去到底在哪些方面是生命是悖逆的，是需要改变的，可以理解吗？就是不要只是停留说啊，这个是上帝在管教我啊，我就被上帝管教吧，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最后这个管教是白管教，因为你没有从当中学到任何的功课。这样的管教只会让你觉得这位上帝好像是暴君，这位上帝是那个道德警察，这个上帝是那个整天看着我们哪里做错就随时准备着鞭子抽上来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当管教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主要教我什么。那第二种苦难叫做试炼，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且通常很可能是因为别的人犯了罪。比如说你们想约瑟那个时候他被兄弟卖到埃及，这个对他来说是管教吗？可能说啊，那有人觉得啊，约瑟太骄傲，然后约瑟他当时啊太轻狂太显摆，然后就在兄弟面前，然后在爸爸面前，然后说那些大话。但是任何的一个孩子在那时候说的这些话也不至于要管教到一个地步被卖到埃及去，对不对？这个绝对不是管教，可以理解吗？这是什么？这是试炼。 这个苦难是谁的罪所带来的呢？是他兄弟的罪所带来的，不是约瑟的罪，是他兄弟的罪。但是人的罪总是会给别的人带来苦难，就好像你父母的罪会给你带来许多的苦难，反过来说，你今天你的罪也会给你的孩子带去很多的苦难。苦难总是会互相影响的，丈夫的罪会给妻子带来很多的苦难，妻子的罪也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是施那个我们施暴者，又是一个受害者，我们的身份有这样的双重。所以在这世界上，那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些试炼呢？上帝让我们经受这些试炼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一章，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八节。
你帮我把 PPT， 你帮我把 PPT 放到那个前面来，
放到前面。哦，我怕那个诗歌会那个自动播放。
不会
，OK， 好。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穿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篇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落入怎样的试炼当中呢？百般的试炼，有各种各样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试验，有一百种不同类型的试验。当然这个百是虚指，但是意思是说有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试验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试验呢？经文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你可能想，怎么会有人看到这么多的试炼会觉得是大喜乐呢？你会想到这为什么会是一种喜乐呢？经文接着解释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最终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上帝借着这百般的试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全。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最喜欢的手机是什么手机？啊，完全的手机，很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苹果手机而不是喜欢中国的山寨手机？如果有人送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送给你苹果啊，现在是什么7 Plus 的嘛，然后另外送给你一个啊，深圳出产的山寨手机，二选一，你选哪个？啊 ，OK， 我想绝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苹果。为什么你会选择苹果呢？对许多人来说，选择苹果，你会觉得它质量更好，对不对？然后它更完美，它的 bug 更少。但是苹果为什么它能够这么完美 ，bug 这么缺少？它和那个山寨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在它变成一个成熟的产品之前，它需要经过多少的测试嘛？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硬件、每一个当中的元件，都是需要经过非常高要求的测试才可以。如果当中有哪些测试不能通过，当中有哪些设计有缺陷，它都需要召回，它都需要把那个东西重新来做过才可以。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不买三星了？
要不起，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是一样，上帝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完全，就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可是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变得完全？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盲点，这什么意思？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会觉得说，我已经挺完全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当我们稍微属灵一点的时候，当你当然最近你很久没有读经很祷告，你很软弱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不，当你最近读经祷告还不错，当你觉得自己最近还蛮属灵的时候，当你在最近也挺热心参与服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生命虽然肯定没有耶稣那么100%的完全，不过也感谢主已经7788了吧。然后很多基督徒就常常会说，道理我都已经懂了，那看起来至少在道理上也7788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需要经过试验，需要经过试验你才知道你到底那个道理懂没有懂，可以明白吗？你只是在知识上说道理我都懂，那个不是真的懂。然后伊朗或者朝鲜说核武器的道理原理我们都懂，那不叫真的懂，因为全世界学核物理的人那个原理都懂，但是你懂那个原理和你能把那个原子弹生产出来，这是两件事情。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我道理都懂，真的懂吗？如果你真的是明白了神的道的人，如果真的神的道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是行得出来的。若是你行不出来，你真的要打一个问号，说我的哪里那个道是有问题的，可以理解吗？这就是那些试验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要叫我们生命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文提醒我们需要求智慧，所以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也就是说，在这个试炼当中，当苦难来到的时候，这个智慧是指什么？首先，你能不能识别出这个苦难是一个试炼？你能不能识别出这个苦难是一个试炼？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当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个是什么？倒霉，怎么这事情摊到我的身上了？怎么这个事情摊到我的头上呢？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不保守我呢？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遇到遭遇苦难的第一反应，第一对这个苦难做的鉴定是这是倒霉，这个是不幸。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智慧帮助我们看出这个苦难是什么，是试验。不单如此，经文谈到有百般的试验，我们要明白上帝借着这个苦难到底要如何的来试验我，到底要让我的生命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加完全，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文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边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个说信心是指什么信心？不疑惑指的是什么的不疑惑呢？这里的信心是指什么呢？这里的信心和不疑惑是指什么？当试验来到的时候，大多数基督徒可能会产生疑惑，这个疑惑是什么疑惑呢？我们对上帝慈爱的疑惑，我们对上帝公义的疑惑。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约伯记吧，当那个试验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到后期的时候他有没有产生疑惑呢？有疑惑，这是人之为人，也是人之常情。就是当很大的苦难试验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有疑惑，这是人之常情。而是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 当你在向神求智慧来明白在这个苦难中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时候，你需要带着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前提，我相信上帝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可以明白吗？我相信上帝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掌权。只有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再去明，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寻求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但是如果 你怀疑上帝的慈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选择怀疑上帝的慈爱，你选择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跟着感觉走，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得着那属天的智慧。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智慧的意思就是明白主的心意。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明白主心意的人。所以经文这边谈到说你要求智慧，就是你需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你更加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你要如何明白主的心意，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你需要相信主仍然是慈爱的，仍然是看顾你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乃是因为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经历的什么？他经历的道成肉身，他经历的在这世界上的这些苦难，他经历的十字架，他经历的复活和最后的得荣耀。所以我可以确信他对我的慈爱，然后我可以确信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他在看顾和保守我，他要让我的生命变得完全。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这种信任的关系是十分十分重要的。这就像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说过，但我愿意再说，如果你是一个父母，如果你要教育你的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孩子难免他会遭遇一些苦难，对他来说，比如说他可能不想去读书，如果你把他送去学校，或者你甚至你把他送去幼儿园的时候，他会不会大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会不会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害怕，然后不断的嚎啕大哭呢？很可能会，对不对？可能你自己也经历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爸爸妈妈难不难过？当然也难过。但是爸爸妈妈要不要让他留在幼儿园里？还是爸爸说你这么难过算了，我们就回家吧，我们不上幼儿园了？你会让他留在幼儿园？你知道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暂时的苦难，好让他生命可以成长，好让他可以慢慢的学会独立，学会和父母分离。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苦难。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孩子他怀疑你的爱，那孩子说爸爸妈妈不爱我了，爸爸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妈妈抛弃我了。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当然不是事实。但这个话会让爸爸妈妈感受怎么样？这个话肯定让爸爸妈妈非常的难受，对不对？而且这个话会让他自己感觉怎么样？他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自己也相信了，不管别的小朋友怎么样，他自己相信了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如果他选择相信爸爸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妈妈抛弃我了，那这一天对他来说是无比痛苦无比黑暗的一天，可以明白吗？但是在那早上分离的时候，他虽然很害怕，虽然很痛苦，虽然流了好多眼泪，可是最终他选择相信爸爸对他说的话，说我爱你，今天晚上我会下班了，我一定来接你。如果他选择相信爸爸对他说这个话，他会怎么样？他这一天会不会很痛苦呢？可能还是挺煎熬的，还是挺难受的，然后这一天当中或许还是会有少许的疑惑，可是这一天当中他有了盼望。这一天对他来说不是绝望的，这一天对他来说不是被撇弃的一天，不是被抛弃的一天，这一天乃是他生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经历以后，第二天的时候爸爸送他去幼儿园，他会不会再哭呢？现实当中通常还会再哭可是第二次可能哭了没有第一天这么长时间。然后第三天送他去的时候会不会再哭呢？还是会哭。 这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可是如果已经送去了100天了，已经去了3个月以后，他还会不会再哭呢？显然不会再哭了。为什么不会再哭呢？因为他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变得完全了，在这点上他已经学会了独立了，他已经学会了就算没有爸爸妈妈暂时在身边，他也可以安心的来过一天的生活，他也可以和小朋友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然后能够建立健康的关系，他能够从幼儿园的老师，从小朋友那边同样的建立连接的关系，他对爸爸妈妈的那种依附关系开始减少了，他生命成长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爸爸妈妈的信任有没有增长，因为爸爸妈妈每一天都把他接回家，爸爸妈妈每一天给他的应许到了夜晚的时候都成就了，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天的应许都没有落空的，所以经过这个100天下来，这个孩子对爸爸妈妈的信任非常的大，别说送去幼儿园了，可能再送去别的地方，爸爸妈妈说你在这边等着我过一会儿来接你，他可能也愿意，因为他建立起这样信任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这世上经历这些苦难，虽然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但是上帝要记得这个暂时的苦难来让我们得益处，要让我们的生命成全完备。所以你们愿不愿意，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你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你愿不愿意呢？真的愿意吗？特别是我想对那些现在正在经历一些试验，正在经历一些苦难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如果上帝的旨意现在对你来说就是要叫你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你是否愿意的？这个苦不是白白受的，你要明白，若是你甘心乐意的，这段苦绝对不是白白受的。在受苦的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灵性，若是在这段苦难当中你是怀疑的，你是不相信的，你是不甘心不乐意的，那这段苦很可能就是白白受的。受完这段苦还有下一段的试验等着你，因为有百般的试验，直到有一天你学会一个功课，说既然如此，我不如早点说我愿意。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苦难真的很难，你会觉得这段苦难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就好像现在对我和我太太来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段苦难什么时候才结束。可是我想让我们看到的一件经文，就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上帝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在这一段苦难当中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在你所经历的这一段苦难当中是由上帝亲自的陪伴你一起来走过这一段的苦难。对在苦难当中的约伯来说，上帝的眼睛有没有一直定睛在他的身上？虽然约伯他十分的怀疑，在后期他很疑惑，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眼目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约伯。上帝知道约伯正在受这样的试验，正在受这样的苦难，约伯和他朋友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有没有听见啊？上帝都听见了。最后约伯他是如何得到最大的安慰呢？虽然最后上帝对约伯显现说的那番话实在是有点不明觉厉，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回答也问那些问题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可是当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约伯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我们在这世上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他不受苦难的上帝，相反我们的上帝乃是一位卷曲袖子管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们同受苦难的上帝。这是为什么他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原因之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们同受苦难，并且如今当你还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也对你说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他为你的苦难定了一段时间，就像他为约伯的苦难定了一个时间。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哪怕这个苦难是得了绝症，哪怕这个绝症是真的是人类目前医治手段解决不了的绝症，而且只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的苦难是不是暂时的呢？这样的苦难也是暂时的，因为只有半年的时间。你明白吗？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天堂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边有一棵生命树，在那个生命树上，它每个月啊，它就是会结十二样的果子。在那个生命树上，那个叶子有一种特别的功效，是什么？那个叶子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或许我们有一些疾病是永远，不是永远，就是说半年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可是将来上帝要医治你，上帝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上帝要给你一个不能够朽坏，不能够衰传的，能够传到永永远远的身体。所以如今你在这世上所受的这的苦难还是暂时的，并且在这个暂时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主与你同在，主会陪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安慰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段时间的苦难，如何才能够再从这样的试验当中去得胜呢？秘诀就是你需要专注，你的注意力要放在什么事上呢？你的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苦难上面，你不断的定睛看你的苦难，你的眼睛里面只有你的苦难，会怎么样？你这个苦难会无限的放大，你这个苦难会变得越来越苦，然后你会越来越钻进那个牛角尖里面，你越来越看不见这个世界其他方面的东西，你永远不能定睛抬头看见那个天上那位上帝的慈爱，因为你完完全全你的眼目被这个苦难抓住了。但是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会怎么样？若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他是你的安慰者，你知道他是你的避难所，你知道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都已经受过这些苦难。经文说他也是凡事受过试验，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和我们一样，因从苦难来学了这一切的功课。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提醒我们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哪怕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仍然是借着苦难来学顺从。顺从这个功课是怎么来的？顺从是不是被造出来的？是不是上帝造一个人就造一个顺从在他的里面？这边经文让我们看到顺从是从哪里来的？顺从是从所受的苦难学来的。包括经文说成全完备和忍耐这样的品质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品质是上帝直接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自带的嘛？经文让我们看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生忍耐。所以忍耐是从哪里来的？忍耐是患难的儿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长时间的忍耐来的。所以这个老练，这个成熟，它不是被造出来的，可以明白吗？这个 老练和这个成熟是在借着各样的苦难当中被塑造出来的。若是你希望你可以拥有一个老练和成熟的生命， 你就必须要经过苦难的这条路。但是这条路当中，不是说你单单走这条路就结束了，这条路当中你要学习一个东西，就是顺从。什么是顺从呢？什么是真正的顺从？可能有的基督徒觉得说我自己就蛮顺从的，什么是顺从？如果上帝说我要明年在上帝啊，明年我要在上海给你一套房子，你愿不愿意顺从？你愿意顺从吗？明年上帝说我要在上海送给你一套房子，你肯定愿意顺从，对不对？如果上帝对你说我要赐给你一辈子健健康康的，你愿不愿意顺从？如果上帝说我要让你一辈子婚姻美美满满的，你愿不愿意顺从？你估计都愿意顺从，所以你觉得自己还是蛮顺从的。可是如果只是给你好处，看得见的好处，你愿意顺从，这个是真的顺从吗？上帝要给你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那个永远的荣耀。上帝要给你那个老练成熟的生命，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顺从呢？如果你愿意顺从的话，就代表你愿意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就是经过这暂时的苦难，上帝要赐给你那个荣耀，上帝要把那个老练成熟的生命赐给你。因为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从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真正的顺从的功课，并不是从一路看得见的祝福、物质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各样的身体上的好处带来的。真正的顺服乃是借着苦难学来的。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怀疑，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也开始明白信心的意义。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才明白什么是信心经过试验。真正的顺从是什么？顺从就是从信心而来的。什么是顺从？就是信而行，就是顺从。顺从不是逆来顺受，顺从不是不得已不得不如此，顺从是因为我因为相信而行出来那个道，这就是顺从。所以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上帝要让我们借这个苦难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苦难当中最大的秘诀就是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你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你的苦难会继续无限的放大。但是如果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会知道那个苦难的秘诀是什么，并且你知道在这苦难当中你并不孤单，因为有主与你同在。话说之前我们周四下午大老远跑去了曙光医院，然后发现郑金娟医生的号原来星期四在上午，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在上午。他星期一跟小玉说的是你星期四再来，因为星期一就是在下午，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星期四也是在下午。我们实在是太没有经验了，可以知道我们真的很少去医院，不太有经验。然后所以星期四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发现郑娟娟号已经结束，然后我们再去问那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做同样的推拿，答案是没有，整个曙光医院就只有这一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推拿。那我们当时就想，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联系到郑娟娟呢？然后我们就知道郑娟娟她在旁边的中医药大学是做老师的，所以我就打电话到中医药大学，然后她的那个推拿的那个科院系里面，然后去问郑娟娟在不在。然后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到学校里面去找她，因为那个时间，因为那个奶结问题比较严重，是不能够再拖。然后可是打过去那边学校里面他也不在，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够联系到这位郑娟娟。所以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面前摆了一个很大的试验，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这个奶结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就在绝望当中，突然 我已经忘记是谁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医院他们除了中医以外还有西医，就说西医有一个乳腺外科，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西医的乳腺外科。反正我们想既然来也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跑到西医去看一下乳腺外科。然后到了西医乳腺外科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那边有一个医生叫赵春英的医生，然后这个医生是在就是奶结这方面是整个上海的泰斗，是整个上海的权威，就是乃至在全国，就是因为一般奶结的问题就是都在医院里面都作为普通的外科来处理的，所以就是没有医生专门来医治这种疾病。但是我们到那边一看，原来竟然赵春英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曙光医院的乳腺外科，然后那边还挂了他的牌子。哇，我们当时好激动啊。然后一看他的挂号的时间是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所以赵春英也结束了。哎，当时那个心情十分的复杂。然后可是在那时候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说原来赵春英还在上班，还在，我们以为他退休了，原来他还在上班还在工作。然后我就上网去看如何能够预约到赵春英的号，然后发现在国庆节当中六号有一个赵春英的号，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国庆前的周四要再等一个星期，等到下一个星期的周四。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个星期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一星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信心的经历，就是既然上帝这样子安排了，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试验，给我们一个考验，我们能不能相信在这个一星期当中上帝他会保守这件事情。因为就我们所知有很多的妇女在那个过程当中她们奶结都变质了，就好像后来周四到了六号我们到医院去的时候，然后当然遇见了赵春英，然后也看到很多其他的病友，就是其他的很多的病友他们已经因为时间拖延的关系，他们那个奶，因为奶液存在里面时间久的话，就好像食物如果放的时间久会变质，它会化脓，就会产生一些细菌，然后就会化脓，所以就是很多的就是小妈妈他们就已经化脓了。然后小玉去的时候做了一个检查，发现她还没有化脓，所以很感恩，就是在这个星期当中神保守我们。对啊，那如果你稍微了解赵春英的话，你会看到就是真的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泰斗。所以呢我们想耶稣应该是会借着赵春英来治疗小玉，然后我们的信心的功课可能就要学到这里吧，然后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们带着满怀的期待满怀感恩，然后我们星期四去看了号。可是去了以后赵春英他按了几下，然后他马上宣布了一个治疗方案，他说到旁边去抽液，就是做穿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针管然后扎进去，然后把里面的那个积液抽取出来，然后抽的时候他还需要转动那个针头，然后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再拔出来以后再插到别的地方，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抽液，要抽很多次，要抽很多管。然后就是小玉一看，因为已经有一些病友小妈妈在那边做这个治疗，当小玉一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原本她还是祷告的心进去的，可是那时候一下子整个人就瘫掉了，一下子就吓哭了，就是因为对她来说她非常非常怕痛，所以在那时候一看这样的治疗方案跟她所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本我们想就是赵春英用一些手法用一些推拿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赵春英写了一本书叫做六步通奶法，然后用很简单的六步就可以通奶，可是为什么要用穿刺，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种治疗方法。所以当时整个小玉她一下子就吓哭了，然后吓哭以后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一般都是由小医生来抽的，然后因为他一下哭了， 然后赵春英真的是一者人心，然后他说别哭了别哭了，他说我来给你抽。然后呢就是抽的时候不痛，很感恩，就是别的人抽哪怕是赵春英抽都是很痛很痛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抽小玉的时候他感到一点都不痛，虽然很害怕，怕是真的，但是那个痛倒真的不痛，所以很感恩。然后那想这样穿刺完就结束了吧，那里面东西抽完就好了，然后医生开了药，挂4天的点滴，每天挂5瓶，然后要连挂4天，因为他很多针穿进去以后就是不做处理的话他可能会感染。然后所以就是当天下午我们就留在医院里面挂点滴，然后挂点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取药的过程中，小玉已经非常的神情恍惚了，就是虽然那时候有很多一些热心的 小姐妹在旁边来帮助她，来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对曙光医院不熟，然后她带我们去这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们哪里可以借什么东西啊等等，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看小玉她的眼神是没有任何的交流的，就是已经魂飞魄散的状态，就是那个穿刺已经结束了，可是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我们就连续吊了4天的点滴，我们想那通过这个治疗应该可以结束了吧，然后我们就挂了星期一的号，然后再去复诊。星期一进去以后赵春英检查了一下，他说嗯，再抽一次吧。然后再次的就是扎针，然后抽液，然后继续的吊点滴。然后星期二他有号，然后他说星期二你再来，然后我们星期二又跑过去，我们讲那星期二应该可以好了吧。然后星期二去了以后赵春英看一下，他说嗯，好是好了一点，我们再抽一次吧。然后继续抽，然后抽了很多管出来，然后抽完以后里面是有混，就是混着奶和血，然后抽完以后然后继续挂点滴，就是当中每一天都是要挂点滴的，一直挂到星期四。我们想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那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吧，我们带着星期四医生宣判就说你们不用再来了，已经好了的这个心我们就去了。星期四赵春英看说嗯，的确是有好转，不错不错，我们再抽。可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玉她已经慢慢的变化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是魂飞魄散，第二次去抽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抽她就开始哭了，然后当时赵春英非常的不满，她说我还没有，她说如果我针扎进去你很痛你哭也就算了，我针都还没有扎进去你哭什么哭。然后就是到了星期四的时候，然后赵春英说谁来扎针，然后很多小妈妈都躲在后面，小玉说我先来。就是到了星期四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帮助那些新来的那些女孩子，然后跟他们介绍各种治疗方案，然后跟他们传授各样的秘诀。就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看到在这件事上他的生命开始成长，而且在这件事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那个过程中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医生，因为如果去别的医院基本上治疗方案就是要么就是很笨的方案，就是说你回家自己推，但是实际上这是根本到了这种程度是推不了的，就是你只会把它推伤掉，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一个诊断，或者就是像很多医院的处理方法就是直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小手术一做的话之后就不能够再喂奶了。所以赵春英他的好处是就是这个治疗方案虽然看起来很麻烦很痛苦，可是使得就是经过这个治疗恢复以后可以继续的喂奶，而且不但给我们很好的医生很好的病友，过程当中神也保守他少了很多的疼痛，而且在我们吊水的过程中也有好些弟兄姐妹来陪伴我们度过那漫长的5个小时的吊水的时间。然后所以更感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讲这个分享这个小故事分享这个例子是说什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你暂时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你是否愿意呢？如果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受暂时受一段的苦难，你是否愿意？而这段苦难不是白白受的，这段苦难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全，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抬举我们，谢谢你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虽然当我们悖逆，当我们被罪生命 被罪破坏的体无完肤的时候，虽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悖逆和邪恶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你不单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涂抹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你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在这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苦难，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全，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老练，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一同唱一首回应诗歌。
在世界上虽然时常都有苦难，但